这里是 Novi Hizan 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个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2月11号，公元2011年2月1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提倡减少选手贫富差距；美国官员承诺将努力改善尼泊尔西藏难民处境；埃及民主运动成功，中共严禁媒体评论；中共确定西藏铁路延伸到印度边界；华盛顿邮报指责中共持续压制信仰自由。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13号在印度拉基斯坦邦迪罗尼亚城市中参访当地知名的手工艺学校赤脚学院，并提倡要减少选手贫富差距。根据时报新闻网消息，位于印度拉基斯坦邦迪罗尼亚的赤脚学院是由布尼克鲁先生于1972年基于解决偏远地区穷人处境创办，是印度唯一一家选太阳能电气化的学院，培训亚洲、非洲和南美国家农村地区的妇女，致力于太阳能开发。消息指出，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3号正式抵达离杰普城市约70公里处的赤脚学院进行参访。当天中午，达赖喇嘛还同当地农民合影留念。达赖喇嘛在午宴上表示，今天能够见证你们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尤其是对非洲、南美和约旦等地的农村地区，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达赖喇嘛尊者还为赤脚学院捐赠了300万印度卢币，并以和平与团结为主题发表演说，强调要努力减少选手贫富差距。达赖喇嘛表示，为了减少贫富差距，必须要提高贫穷民众对生产和工作的自信心。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只靠农业是错误的，因此利用贫困民众的手工艺技术是非常重要。在这方面，赤脚学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为没有文凭的农村民众提供各种技术培训。达赖喇嘛说，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建立一个透明的政策框架，它将会赢得人民的信任，同时也会在选手范围内起到模范作用。圆满结束印度拉基斯坦邦境内的各项访问议程后，达赖喇嘛于今天14号抵达印度东北部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城市进行访问，并在加尔各答印度管理学院中以人类对全球和平立场为主题发表演说。印度管理学院校长普拉显特米希拉之前表示，达赖喇嘛不仅仅是一位宗教领袖，他曾荣获世人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人类道德文明日益衰退的这一现实社会中，达赖喇嘛为该校学生发表演说，指点未来趋向是实在难得，因此正在期待达赖喇嘛尊者的到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Hizan 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美国主管选手事务的国务次卿、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玛利亚·欧特鲁昨天对位于首都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站进行访问，并表示将努力解决西藏难民的所有困难。西藏难民接待中心负责人多吉战队向本台介绍说，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表示，就西藏难民入境到尼泊尔和拖延入境到印度等问题上，向尼泊尔政府进行商谈，努力解决西藏难民的所有困难。美国主管全球事务的国务次卿昨天的参访活动中跟西藏难民进行了交谈，听到他们的故事后感到很痛苦。多吉战队说， 从这里的僧人、孩童等难民口中听到西藏境内的真实情况后，欧特罗被打动，显得非常难过。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向难民发表演说时说
：“Happy to be here and having an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center here and to maybe speak to a few and again.” Our
很高兴这次能够参访西藏难民接待中心并进行发言，表达美国政府对你们困境的同情。参访中，欧特罗仔细视察了西藏难民接待站的门诊部和厨房等，并要求工作人员再接再厉，接待难民的工作做得更好。这位美国官员还强调，美国政府一直支持西藏，就保护西藏传统文化和语言等方面将继续给予支持。近年来，尼泊尔西藏难民的处境变得非常艰难，尼泊尔当局在中共政府的压力下对西藏难民采取一系列打压措施，包括入境难民交给中国，不准当地藏人开展反中共殖民统治西藏的和平抗议活动。昨天，正当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欧特鲁访问尼泊尔时，当局夺走了西藏民间组织46港的投票箱，强行阻止当地藏人举行选举活动。46港尼泊尔分部负责人伽玛建赞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尼泊尔西藏难民的处境变得非常艰难，根本不允许举行选举这类活动。”没有民主可言，就夺走投票箱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卑鄙的手段。去年10月3号，流亡藏人举行2011年大选初选投票时，尼泊尔政府也曾夺走了当地西藏难民的投票箱。伽玛坚赞说：“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人士，尼泊尔西藏难民的处境上应该给予关注和支持。”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推翻穆巴拉克的人民力量胜过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埃及人民在这场睡莲祭白色革命中连续举行长达18天的示威游行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于上周五被迫宣布下台，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城市都有群众拥到街上庆祝，并发出要求改变的呼声。然而，对于埃及革命成功的新闻，中国大陆媒体一概冷处理并封锁网上评论功能。大纪元网络报道说，先是北非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其后是埃及的白色革命震撼中东。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宣布下台后，埃及军方接管权力，已经宣布解散国会和暂停执行宪法，并成立一个委员会草拟新宪法，之后交由全民公决。埃及军方强调只会掌权6个月，此后将举行总统和国会选举。消息指出，上周六，也就是埃及总统宣布下台的第二天，中国国内主要新闻门户网站新浪、网易、搜狐等都把穆巴拉克辞职和军方接管权力的新闻放在显要的位置上，但全部只用新华社的通稿，并取消留言评论的功能。然而，许多网民仍在博客中发表了对埃及民主运动的赞扬。有网民感叹：“埃及人民觉醒了，中国人民呢？埃及的白色革命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多个阿拉伯国家民众已经走上街头要求改革，包括阿尔及利亚、也门、巴林和约旦等。在阿尔及利亚，上万人在首都阿尔及尔集会要求改革，部分人更要求总统布特弗利卡下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政府已经正式确定将目前的西藏铁路延伸到西藏和印度边界西进地区。印度快报报道说，上个月中国铁道部在长期铁路网规划图中 已经正式铁路线延伸到印度边界锡金和锡里古里地区的这一消息。报道说，最新的规划图显示，中国当局已经计划途经春皮河谷，铁路线延伸到印度、西藏和不丹三国边界亚东地区。消息还说，中共还计划把铁路从日喀则延伸到西藏和尼泊尔边界樟木口岸，并有可能将这一直接连接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欢迎继续收听努比西藏之声的新闻节目。美国第二大报纸《华盛顿邮报》指责中共持续迫害西藏为首的信仰团体。此外，法国总统大选在即，大赦国际呼吁所有总统候选人必须承诺将奉行重视人权的政策。根据外媒综合消息，《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国务院之前发布的选属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列举一系列中共迫害信仰自由的案例，指出这些恶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上演着，其中包括宗教领袖们被软禁、信仰者的家属遭到骚扰、恶意对某些信仰团体贴上邪教的标签、暴力输出境外对抗海外华人宗教分子、迫害西藏宗教人士。其中一名在尼泊尔的西藏僧人于2010年被强行转交给中国。华盛顿邮报指出，2008年3月参与西藏和平抗暴运动的藏人、僧侣和尼姑至今仍饱受当局不人道的酷刑和虐待，例如禁止供应食物和水给这些被捕藏人，长时期不准他们睡觉等等。由于承受不住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待遇，僧人们因此相继自杀。中国表面上开放宗教自由，事实上中共对境内任何一个信仰团体不曾轻易放过，从西边的维吾尔族的回教徒到南方的西藏佛教徒、法轮功团体、各个基督教派以及任何未到官方注册的教会，无一不受打压、骚扰和迫害。此外，大赦国际法国分部上周在外国媒体接待中心举办记者会，公布一份人选宣言，邀请2010年法国总统竞选人承诺在六个方面奉行重视人权的政策，尤其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更加尊重人权。大赦国际强调，今年法国是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主席国，在遵守人权国际司法承诺方面有重大责任，并应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起到表率作用。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1988年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提出的斯特拉斯堡建议。大家都知道，我的国家西藏正在经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的同胞，尤其是生活在中国统治下的同胞，无不渴望自由、平等和自觉，以便维持他们独特的文化，并且与邻国和平相处。我们藏人1000多年来都注重精神和环境的价值，受到佛祖善良慈悲思想的教化，加上四周山脉的保护，我们学会尊重所有形式的生命，并且不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西藏的历史有2000多年，而且是独立的历史。自从公元127年建国以来，西藏从来没有把主权交给任何一个外国势力。我们的邻国蒙古、满人、汉人、英国人、尼泊尔的果尔喀人都曾想影响我们，那些时间都很短暂，而西藏人民从来没有接受他们，把我们的主权让给他们。事实上，有时西藏的统治者还曾占领过中国和其他邻国的大片土地，可是这并不表示我们西藏人宣称对那些土地拥有主权。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提出的斯特拉斯堡建议，欢迎下周同一时期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